你看今天我们是历代下第八章，在下八章灵前十一章，题目是效法主，灵蒙头，常自省，不烧偏。效法主，这是非常要紧。保罗呀，这个对哥林多教会，教会效法保罗，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说明保罗是完全效法基督，所以他叫人来效法他。所以根本上来效法就是效法主，灵里蒙头，不是表面蒙头，外面蒙头。而且我们要常自省，不要稍偏。所罗门稍微偏，以后渐渐偏，以后就大大的偏，就得罪主。他建造圣殿和王宫以后，他又建造许多的城邑和宝藏，又是积货城，又是囤车辆的城，建造了不少。表面看他够强盛的，够坚固的。而且呢，每年三次向神守节，但是他的心已经渐渐的偏离了神的道。这张已经看出他一味的追求的是地上的财力，一切都建造好了，还要搞金子，还要弄金子。在王上第十章说，他每年得的金子有666，他年得666是兽的数字，人的数字，还不算各地的商人的进贡。列邦小国的进贡还不算，自己每年去夺来的得来的就有666，这些后来都被掳了，造了好多盾牌藤牌，最后到他儿子的地步，全部被埃及抢走。你从埃及得来以后还是被埃及法老王给夺去，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教训。那便是保罗是在灵里建造哥林多教会，他不是外面建造，他是用主的真理去建造。他纠正有一些的哥林多教会一些妇女不占地位，所以我们读每一卷的时候要知道这一卷书哥林多当时当地的这个环境和背景。为什么保罗对别的教会不提？因为哥林多教会所出现的问题，除了嫉妒纷争有淫乱的事以外，也有不守秩序不占地位的事出现，姊妹不占地位以及教会不按理守圣餐等混乱的现象。说根据这些现象，保罗提出他的看法，就是用真理来纠正，带领教会按次序服权柄，应该怎么样的在灵里纪念主，来效法主，不要偏离。有关妇女蒙头与长发，这个是有当时当地的背景，因为当时所有的妇女，除了淫妇妓女不蒙头以外，所有的妇女是应该蒙头，那根本不管你信主不信主，这是东方的习俗。我们也看到保罗对任何一个教会没有提这个问题。如果是应该蒙头的话，应该再说也没有说戴帽子，现在的人有戴三角巾的，有戴一块布的，有戴个黑帽子，也有戴白帽子的啊。我们看起来什么样都有，根本其实没有圣经没有提这些，不在乎外面乃在我真的灵里要占地位，要有神的那个次序，男女是次序的问题，并不是高低的问题，如同神的创造的次序一样。保罗是根据他们的习惯来说明，妇人应该顺服丈夫，教会应该顺服真理的真理，应该顺服基督的这个真理，教会要顺服基督，妇人就妻子应该顺服丈夫。我们看一下，这两边相对，所罗门就是偏离道，哥林多教会也是偏离道，所以一面是偏离道，一面当自省。保罗的提醒就让他们要反省。对于守圣餐方面的混乱也是如此，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检查自己，当自省。因为对所罗门的要求最重要的还是听命两个字。从开头大卫嘱咐他，大卫生前嘱咐他也是，你要留心谨守神神的命令，听命。对着那边去的，保罗要求教会要蒙头，这个蒙头是灵里蒙头。所以今天我们读经不是注重字句，乃是注重经义。叫灵里蒙头，因为神创造有他的一个整体的次序，不能违反。这一面是听命，一面是蒙头。蒙头是听命的表现，一个人真正占地位服权柄，那就是说明他听命。一个人听命的人一定是灵里蒙头，占地位服权柄。所以什么叫蒙头？蒙头的意思就是服权柄占地位，服权柄占地位，也是听命。 见你一个表现。所以保罗是真正格林多教会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所以求主给我们灵里建造，而不是外面建造。保罗是真正建造格林多教会，用主的话来建造，以便纠正他们的错误，使他们完全回到主的话里面来。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是两大段，九节对十七节。所以第一段就是这边九节，那边十七节，九对十七。我们看一下第一段的题目，第一段的题目是修造坚固灵里蒙头，修造坚固灵里蒙头。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面九节，从第一节开始。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二十年才完毕了，在王上那里说得清楚，建造圣殿是七年，建造自己的王宫是十三年。王宫完毕了，这个完毕是说外面工作完毕了，但今天最要紧的还不是我们的灵性的建造，所罗门自己的建造，自身的灵性的建造，以及这个全民在里面的建造，这是更重要。以后所罗门重新修筑西兰送给他的那些城邑，使以色列住在那里。为什么要修城呢？说明这些城就是他曾经送给加，就是加利利的各城，是送给西兰的。后来西兰不要，可见的是退给他了，所以他又重新的修理，让以色列住在那里。为什么要修筑呢？说明有破口，说明有些问题，所以要修筑，所以以后以色列才能够住在那里。我们今天是怎么来修造？无论哪方面破口，我们今天唯一的修造就是在灵里用主的话来修造，在你心里怎么建造城墙、修堵破口，那就是用神的道、用神的话。也第三节，神们往哈马索巴去，哈马索巴就是叙利亚的一个城邑，名字就是防御的、筑壁的、筑墙壁的意思，筑壁的。攻取了那个地方，说明所罗门他对外来说他也很强盛，所以攻取了这个地方。所罗门又建造旷野的达莫，又建造了哈马所有的积蓄积货城，这个是他内部的建造，内部的建造。一个叫达莫城，达莫城就中树城，哈马的意思是要塞，所有的积货城，所有的就不是一个了。从这些方面，后面也有做建造积货城，说明所罗门的财富丰富，所以这个可以说国泰民安呐、丰富强盛，又丰富强盛，造了好多积货城。如果没那么多货物，何必造积货城呢？说明他财富丰富，这都神赐给他。他又建造第五节，所以这每一节里都是建造、建造、建造。所以所罗门把自己的国是建得很强盛，但是你不能停留在外面的建造，又建造上伯赫伦和下伯赫伦，这是两个城市，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下面的比上面的低得多，所以上伯赫伦、下伯赫伦。这个伯赫伦的意思是空虚之地，你外面建造建造，又一个上伯赫伦，又一个下伯赫伦，在神眼中看你建的感觉是空虚之地，而且为保障都有什么呀？作为保障，就把这两个城市作为保障，都有墙、有门、有栓。作为保障，那就是坚固的意思，可以防晒、防御仇敌。一般保障你建立好了，就是仇敌不能够进犯。空虚之地，在什么地方呢？在以法莲和便雅悯的交界之交界之处，就是这个伯赫伦呢、在哪里？在以法莲和便雅悯。南北交界，交界的地方，怎么样叫保障？灵力的保障也是这意思，有墙、有门、有栓。你心里建造城墙也是这样，一面建造城墙，一面怎么样？安门、安门栓、立栓锁，是指这个保障，使这个城才能够真正的强盛，真正的坚固。什么是我们的墙？救恩是我们的城墙。那你怎么样叫做有墙呢？就是把墙建得坚固，墙 的作用就是分别为圣，与世隔离，这是墙的作用。我们造房子，我们总要围墙。你像美国这里，起码都是木头的，叫 fence， 也就是说栅栏一样，是吧？起码你要有个围墙。这个围墙的意思是叫我们神的儿女与世能够分隔，与世隔离，分别为圣。这是墙的意思。门栓是什么意思？谨守防范，坚不可破。如果没有门的话，小偷来了，仇敌来了，恶人来了，假借是你会进来，所以必须安门上栓。在以西结书38、39章讲到幕后时代，那个哥哥马各北方的大军要来攻击耶路撒冷，攻击迦南美地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他们从世界归回以后，他们是什么？很多农村是无城墙无门栓的城市，那没有城墙没有门栓，所以就容易被攻进嘛。所以结果仇敌还要攻击你，你安逸无虑，你没有城墙，你没有门栓，一天嘻嘻哈哈，心门大开，对谁都可以接纳，你跟谁都交往，你跟谁都相好，你跟谁都笑脸，没有拒绝，没有真理，那这就是没有墙没有门栓。我们要做真正保障，求主让我们真正在基督的里面有墙有门有栓，那他那个坚固坚不可摧。又见到巴拉的意思是属于巴利的，这个名字不好，是属于巴利的，和所有的激活城他见到了真是不少，说明他的国土啊，他的这个丰盛，他的强盛，很多的激活城，还要吞车辆马兵的城，说明他很多的车辆马兵，所以把它囤积在一个地方，集中在一个地方，与耶路撒冷、一般的以及自己这里全国的所愿意建造的。耶路撒冷在南边，一般的在北部，从南到北建造，所有自己愿意做他都建造。那说明所罗门很强盛，但是你只有外面的强盛。当所罗门犯罪以后，年老时候偏斜以后，那仇敌不是照样进攻吗？外患就来到。第7节，这些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人的赫人、亚摩利人，赫人就是恐怖分子，恐怖；亚摩利人就是迦南的别名，是卓越的，属世的卓越，卓越的。比利时是乡人，西魏没有，圣经人民地名里没有的。耶布斯是践踏，这些个本来该灭掉，但是成了国中剩下的人。连所罗门的时代都还有，你看，所以所罗门呢就怎么样？是以色列没有灭绝的，所以就把他们作为什么？做奴仆，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在他们干苦工，做苦力。就是说，这是个仇敌，你本该灭绝，没有灭绝，你就要制服他，降服他，不给他自由。什么叫奴仆？没有自由，让你一天的服苦。为了以色列人。所以这里所罗门做的对，就是说以色列和迦南人这些个剩下的仇敌要有所分别，要区别对待，你不能一样。就是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当奴仆做工，乃是做他的战士、军长的统领、车兵长、马兵长，当兵服军役，做精兵、做勇士，这就是有这个区别在里。在到第9节为止，对他这边请看。这边呢就是到17节，9节到17节啊，我们看一下11章。我们知道9节到17节啊，就是开头一节对一节，然后都是一节对两节，2、9、18嘛，所以我们开头是一节对一节。第一节最要紧，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句话就说明保罗是真正的效法基督，效法基督。那便是建完圣殿。怎么样叫建完圣殿？一个人，一个神的儿女，神的工人，我们要完全的效法基督，那你的殿就建好了。也就是怎么建殿，怎么那么完工，你处处照着基督的那个样式。基督就是道，他就是道，按照他的那一个尺寸样式去做，按照他的道去建立，那你才能够完工。才能够完工，所以建完圣殿，对 的就是效法基督，也就是我们不效法基督，我们的殿工永远也完不成。两边相对，所罗门外表建好圣殿，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效法怎么样，效法这个大卫，一心的来为神，并没有这样。你看看为自己的宫殿他造了个13年，为圣殿造了个7年，你说他重分量对自己还是很重。这两边相对，所罗门跟保罗相对啊，我们看看保罗是效法什么呀，保罗是叫人效法自己，如同效法主。保罗是自己就本身就是一个效法基督的榜样。对他那门子就是所罗门，为了效法父一心为神，他没有一心的为神。我们可以看出他根本没有一心的为神。所以所罗门应该效法大卫，一心为神就好了。但是你从这件事你可以看到，他很大程度是为自己。为自己。外面完工，里面不见得完工。怎么叫完工？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哥林多教会没有完工，所以保罗写信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这句话就是就是说效法保罗如效法主，如同效法主。对着那边就是所罗门没有这样效法大卫。所罗门应该效法谁？应该效法大卫。效法大卫。圣经也这么说的，是不是？一心的为神就好了。23节，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头，神是基督的头。第2节，就是保罗是坚守所传的，保罗是尊神为头，保罗是深深认识神。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对保罗还没有完全忘记，还是纪念他，而且坚守保罗所传的。但是他们也有不足的地方，所以保罗提出来坚守的地方，有的地方可能是坚守了保罗所传的信仰真道。所以两边相对，那里是所罗门重新修造那些的加利利城啊，就是他给西兰，西兰不要了还给他，所以有的城我们要重新修造。你说怎么叫重新修造？对着这边的23节，就是尊神为头。你看第3节保罗所讲的意思，就最高的就是神，连基督道成肉身，他还要让神做他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基督都服神的权柄，何况我们按照神创造的次序。第3节，这只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所以保罗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在地上来讲，基督就是每个个人头，什么意思？是男人的头，也是女人的头，是个人的头。但在家里，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次序在教会里头次序也应该是这样。你比如圣餐呐、一些的敬礼呐，如果没有，除非没有弟兄，根本没有，有弟兄就应该弟兄去做。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句话里包括什么？是宇宙的次序，也说明了一个问题：神是最高的主权，最高。你服人的权利，你最要紧还是因为你服神的权利。我们也可以参考罗马书13章，保罗在罗马书13章也讲到，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讲到了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第一点，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万有都要服在他以下。他是什么？他是最高的，是创造万物的神。基督道成肉身在人间的时候还要服神，当然现在就已经回到与父合一了，所以神是最高的权柄，三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是两杯相对。这边就是神有最高主权，对的那边就是所罗门，凡事服神权柄，应该凡事服神权柄。所罗门做王还有权柄，但是你今天做王最要紧，你要凡事服神的权柄。这边呢是坚守到各占地位，你们坚守我所传的，保罗所传的什么？就是各占地位，姊妹也要占地位，弟兄也要占地位。你弟兄做头，你在妻子面前你是头啊，但是你在基督面前你要什么？让基督做头， 以女人呢，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两边相对啊，就对出这边就是坚守道各占地位，那边就是对所罗门，所罗门应该是什么？恒遵道，遵守内圣。你现在殿建好了，你做王了，你应该怎么样？就当初神嘱咐他的话，你要恒遵道，你要遵守内圣。这边是尊基督为头，那边就是一切为百姓。所罗门呢，为百姓建造这个城，那当然好，是不是？对，但后来所罗门就没有完全都为百姓了，应该是一切都为百姓。这边呢，一切都尊基督为头。底下四五两节，凡男人祷告会是讲到，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头；凡女人祷告会讲到，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这就如同剃了头一样。那这就是做蒙头的意思。在这里蒙头的意思，我们要看出主要点还是灵力蒙头，自己要占地位。祷告讲到蒙着头是羞辱自己的头，那说明在哥林多教会有些人就是不占地位，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来。所以这边呢，就是保罗纠正偏差，对着那边就是攻取敌城，那边呢，所罗门把仇敌的城给攻下来了。你要攻下来，叙利亚的那个城，他对你有威胁，那么你要把它攻下来。那这边保罗什么呀？保罗是防范内敌，那边里面有问题，教会里面有混乱。保罗为什么这么急呢？就是里面有混乱的光景，所以要纠正偏差，要纠正他们。一面是所罗门，那还应该是第二节了。所罗门修加利利的诸城，这边就是保罗修哥林多的教会要修筑，两面都是修筑。一面是修筑加利利的各城诸城，一面是修筑哥林多教会。那是刚才那个第几节？应该是二三两节。现在再看五六六七两节，五六两节。刚才我们说了一面是所罗门防范仇敌。这边是纠正偏差，叠六七两节。女人若不蒙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那说到底还是应该蒙头。男人若本不该蒙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那这句话，那边是多有建造，这边是关心劝勉。保罗不是外面建造，保罗是内心的建造。这边男人是神的形象，对着那边就是所罗门本当彰显神的形象，神的荣耀，但所罗门没有这样啊，本当彰显神的荣耀，这边男人是神的形象。一面是外面建造基货城，那边呢，所罗门外面建基货城，对着这边，你说我们怎么建造？里面蒙头荣耀神，里面蒙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也可以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荣耀，就是基督的荣耀。所以妻子啊，能够驯服丈夫，不要一天吵架不体贴，那么你也是男人的荣耀，有见证。什么是荣耀？就有见证。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这个八九两节我们再看啊，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我们看这两节，这边就是明白创造的次序，起初神怎么创造的，先后次序，这不是一个次序吗？男人不是由女人出，女人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呢不是为女人，女人是为男人，你神的一个次序，神的安排，你要明白神创造的次序和安排。对着那边就是建造坚固保障，也建造坚固的保障，两边相对，一面是内心的建造，一面是外面的建造。那面怎么坚固保障啊？当有墙门栓，对吧？这是最要紧的。你这个保障坚固不坚固，就在乎你里面有没有墙，有没有门，有没有栓。那对着这面什么意思？这边就是哥林多教会没有墙，没有门，没有栓。这个内心的建造怎么建造？就是占地位不混乱，各占地位不混乱，弟兄也要占地位，姐妹也要占地位，不要混乱。也再看十十一点，因此女人为天使缘故，应当在头上有福，全民的记号， 然而赵九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这边要服前帝，那边呢，那边给我们看到所罗门只凭自己专权，这边是凡事赵主安排，所罗门渐渐地凭着自己专权，这边呢要凡事赵主的安排，所罗门为己多建造，对着这边就是不服神的权利。你说神让你造这么多积货城，又这么多的囤车辆的马兵的城，他就是完全凭自己了嘛，是为自己多建造，这边所以就叫做不服神的权利。12节到13节，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啊，这个根源我们找到，万有出乎神。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一的吗？所以两边相对啊，这一节圣经就是凡事要让基督为首，万有是出乎神，出乎神。那边呢就是对付迦南诸仇敌。为什么哥林多教会有这么混乱的光景？一定是姐妹不蒙头，又不占地位。你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里面有沾沾诸族，里面有什么七情六欲，我们的情欲啊，就是喜欢怎么自己做头，不占地位，也不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就是不对了嘛。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边是异族和选民有别，异族啊，沾沾诸族和选民，神的以色列民有别，这个男人和女人也有分别，他不是完全一样，这个次序就不一样了。所以保罗说你们自己审查，那边就是分别对待审查。第14-15节，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意思，女人就应该有长头发，长头发就是给他盖头的意思，这就是一个记号。如果男人现在正相反，有的男人那个大长发，那你说男人跟女人没有区别了吗？性别上有区别吗？是不是？你偏偏要搞得男人们的留个大长发，女人们头发弄得短短的，是不是？这不就是颠倒了吗？那没有区别了，谁让我们有区别？你去哪外面啊看出来，是不是？这个是男的，谁是女的？那这个混乱嘛，这不能混乱，混乱就容易犯罪嘛。所以这就是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怎么，这个头发就是神的荣耀的意思，为什么要长头发？就是彰显神的荣耀，遮盖自己，隐藏自己，占地位的意思。那面是对迦南起诉强迫为奴，对着这两个女人就要彰显主荣，所以要有长头发。男人如果有长头发就是羞辱，所以现在很多人真是羞辱，头发长长的实际是个男的，是你的羞辱。所以两边相对，这边顺服主灵蒙头，说到底还是要灵里蒙头，顺服主灵蒙头，那面就必须灭尽内敌，我们里面的迦南七族你得把它灭尽，这就是14-15两节。顺服主灵蒙头，不是外面蒙头，灵蒙头，我想这要点让基督做头，所以神的家是大事小事让主做头，如果我们样样不祷告，那么谁都可以说了算，我们正不点就要仰望主，等候主，祷告主，寻求主，让主的旨意通出来。这点你们就必须灭尽内敌，这里面的仇敌就叫我们混乱，不占地位，不蒙头，各自为政，大家都要做头，要蒙头。蒙头的意思就是让主做头，蒙头的意思就是服权柄，蒙头的意思就是各占地位，各占地位。也16-17啊，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甚至众教会也没有的，那就是不许辩驳，不可以辩驳，那么就不做罪奴，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奴隶。对迦南七族，你就让他服苦，但是我们做以色列民，我们要做战士，是两边相对，做战士，做统领，那边呢 所罗门呢建立以色列做什么？做战士，做统领。这些证明就如同神的众教会，这也可以说我们今天要做基督的军兵啊。因为是神为统帅，这些证明叫绝对听命。保罗的吩咐就是神的吩咐，要绝对听命。保罗话语这个真理，就是大家各占地位，各守岗位，要灵里蒙头，要服神的权柄。今天我们不是服哪个人的权柄，服神的权柄啊，要占地位，要显露自己。十七节，我先去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就会不是受益乃受损。所以十七节以后是讲到圣餐场的混乱。所以保罗的最后一个问题来纠正，前面是指着妇女不占地位的问题要指责，现在混圣餐问题。所以保罗说，我吩咐你们的话，我不是称赞你，因为你们就会不是受益乃遭损。大家就会啊，在得不到益处，到遭损。怎么不？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一顺称义了，我们应该做战士，做统领。结果你还是做奴隶，这人就是聚会遭损无益，一点益处都没有。这就是第一段。所以第一段的题目就是塑造坚固灵里蒙头，求这个明白这个属灵的意义。好，接着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十一节到十十节啊，十节到十八节。下面是十八节到三十四节，十八节到三十四节，纪念主常自省，坚守道不稍偏，这是第二段的题目。纪念主常自省，坚守道不稍偏。圣餐的意义就是叫我们纪念主。也是效法主，跟随主，那我们就要常常自省。那面所罗门就是不省察自己，结果偏离主的道，偏离了。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从第十节开始到末了。第十节，所罗门王有250督工，监管工人，这些工人都是迦南人呢。所以他们做工啊，干活偷懒没有，偷闲没有，偷工减料没有，身上有监工的，叫做督工的监管工人。所以在属灵的工作上也需要这样，有监管工人在灵里来查看你合格不合格，你是不是说了算数，你是不是照神的尺寸，每一件事都可以反映出每一个人是不是自私，是不是为己，是不是怎样，合格不合格，要监管。底下第十一节讲到所罗门表面很分别为上，实际他并不是真的这样。所罗门将法老女儿带出大卫城，上到了他为什么为这个他的妻子来建造的宫殿里。因为所罗门说，耶和华约柜所造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子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这一点你倒知道分别为上，但是你的心里怎么渐渐的一千个妃嫔都接进来啊，哪里没有你这个误会的东西，所以就说他实在他是外面的东西。所罗门在耶和华坛上，就在廊子前他所住的坛上与耶和华献燔祭，就是说他还经常献燔祭，而且遵着摩西的吩咐，他也很守律法，在安息日月数一年三节，就是除酵节、七七节、众棚节，献每日所当献的祭，每年都守住一天，一年三次，因为神吩咐你们所有的男丁啊，都要来奉献。都要来敬拜神，朝见神，他也守住。其实这都是外表了。十四节是定祭司的班和立位人的职分，祭司立位人都按当供职，这本是大卫所定的。所罗门照着他父大卫所定的例，派定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供几次，使立位人各尽其职。但所罗门自己呢，没有尽职，他根本没有尽职，他是不是这么从内心来敬拜神呢？所以这些立位人就是各尽其职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做每日所当做的事，又派守门的按着班子看守各门，因为神人大卫是这样生的。这大卫是他宝贝，也就在这里。大卫整个圣殿呢，释放他都设立了班子，免得以色列人以后就慢慢混乱。所以有歌诗班，有祭司班，有守门的，要看守各门。在灵里来堵破口，看守各门。王政府中心和另 违背，这都很好啊，不能违背。王者的吩咐，待会就怎么做啊，都不违背，那就是坚守岗位啊，是各尽其职。所谓的建设，又或者建出根基，立根基，直到成功的日子，功料俱备。这样一话的殿全然完毕，这是回顾时候写的，就是说功料俱备，所以要把一个殿建好，你这样就要功料俱备。功料就是你属灵的材料，你是不是丰富，你能不能建成啊？不是缺木头就缺石头，那就建不成。功料俱备，样样都预备好，我们本身就是功料啊，就是让我们能够真实能够成为合格的具备好了的材料，那就渐渐。最后一段就看着所罗门已经开始偏离主道，所以呢，他一味的在那里制造船只，要上海，要去搜求，所以搜得什么呀？金子。这个在列王记上也提到，9章10章都提到。那时所罗门王往以东地靠海的以新加别和以路去，以新加别和以路就是在以东。这两个地方就在以东，说明他多么的靠近以东，追求肉体的一切。以东不代表肉体吗？红彤彤，追求世界一切。在王上第9章10章里写的，他去做什么？制造船只，因为那里叫靠海。你看靠海地方都有码头，都有专门有造船厂，制造船只，什么都建造。他建船的目的是什么？你建造圣殿是为了主，你建造宫殿是为自己生活，还不够啊，还要建造船只。制造船只的目的什么？就是上海去得金子。就说他里面就是啊，所罗门的心呢，因为就是要追求世界。既然差遣他的臣仆将船只和熟悉上海的仆人送到所罗门那里，这里看见西兰，西兰也代表有一等人呢、啊。你爱主，他也跟你合作；你爱世界，他也来帮忙。这不是来帮忙来了吗？是啊，他们同着所罗门仆人就到了俄斐金子是最好，就得了450他连的金子，这么多金子得回来，运到所罗门王那里。啊，所以这个西兰呢，你该帮助人的地方帮助，你不该帮助，你不能帮助。哦，你喜欢金子，我就一样样给你。我们人就是这样，可会讨人喜欢了。他要这个我给，他那个我也给，一样样都是你八面玲珑，四面讨好，居然就是这样。你造圣殿我跟你合作，你今天爱世界我也来帮忙。所罗门每年得到的金子，王上10章14、15节就告诉我们了，每年得666，还不算什么这些个什么商人呐、啊，这些个进贡的都不算。大家得到的金子怎么666，造了好多盾牌，成牌大小盾牌，造了很多，你造多少结果就丢多少，结果到罗伯安的年代被法老王全部给抢走。所以我们今天你在主以外你要得到的东西一定失去，这是表明神的公义，你得多少就失去多少。对真理也好，对他这点我们看最后一段，这个最后一段从第18节开始，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信这话，在你们之间不免分门啊，不免有分门接掌的事，好像那些有经验的显明出来，所以这个说明这个聚会遭损了。表面是守圣餐，实际里面争权夺利，分门别类，要有经验显明出来，就是把自己突出，把自己显露，分门接掌。那面是做监管工人的。这边保罗是监管教会，那么监管工人，这边分门别类，是保罗来监管他们，分需要监管的啊，教会里有分门别类现象，是保罗来监管。这边我们看什么？分门接党，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圣俗有别，你要怎么有分别？你对于这个像所罗门那边不是吗？在第几节？第
所罗门圣殿为圣是在哪个地方呢？就是他把法老女儿啊，他的妻子啊，离开大卫城，叫他躲开，这就叫圣所有别。所罗门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们说他这样不够，他只是外面圣殿为圣，实际他里面最看什么？看跟外邦人联合，亚门女子也是他的妻子，以后有1000个士兵在坐他里面。我们应当圣所有别，这边呢是分门接党，都是得罪神的。一面是呢，这里讲了，他们是拘泥形式吃主的晚餐，都是外表。所以保罗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这个认为就是不在外表，重在内心。你外表请圣殿为圣，哎呀，把我太太快点把她请走。实际你是造大房子给太太用住，这边是拘泥形式吃主的晚餐，那边是不在外表乃在内心。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醉酒，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见到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保罗在责备这等人是藐视神的教会，那边就是所罗门不知善进，这边是外面守圣餐，这个那边是所罗门外面献燔祭。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问外面又去守望祷告，又聚会，又侍奉，又抄抄写写。但是对着这边呢，保罗在指责哥林多教会是外面在守圣餐，甚至这个饥饿那个什么那个醉酒，因为他们派头有这个习惯，就是把晚餐呢跟圣餐把它连在一起。所以现在没有这个现象了，当初使徒初期教会，所以这边就是那样，不得称赞。保罗说我不能称赞你们，那么所罗门凭着自己献祭也是不蒙悦纳。23、24，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这两节圣经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生命彻底破碎，所以这个命令就不在于献多少，不在献祭多少，在于这边呢，我们在守圣餐中要纪念主是为我们掰开，为我们血都流出，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的生命彻底破碎，生命彻底破碎。这个里面不在乎献祭多少，那边是外面守节，这边是内心纪念。保罗的要求是你要内心纪念，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25、26。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心愿，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无论是饼是杯，都是为了纪念主。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两杯相对，这边要同心的事主，那边是立为了各尽其职。立位的意思就是与主联合，这边就是与主立约，因为这一个杯是主立约的血。所以我们纪念主的时候，就是在与主联合，与主联合，与主立约。这边是纪念主，那边立为人赞美主。还有那边讲的守门的，紧紧看守各门。立为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就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各守岗位，各尽其职，紧紧看守各门。这在这边叫纪念主死，直到主来，所以我们一直要警醒到底，也要警醒。那边是做守门的警醒，警醒看守各门。这边呢，我们要警醒的侍奉主，直到主来。所以里面这表明我的死，直到主来，直到他来，表明主的死。27、28，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的，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所以要自省，所罗门就缺少自省。如果常常自省，就不会犯错误。那面是所有的祭司立位人的尊王吩咐办事，这边是按理省察自己。你怎么那个尊王吩咐办事？这边你要多省察自己，按理省察自己。那边提到这些祭司立位人不违逆，他们都没有违背，这边的不干涉。 不然的话，如果你不按理吃，你不省察自己，你就是干上了组织肺和组织血了。二九三十，一个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有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教会出破口这么大，圣餐上的混乱会造成什么呀？造成软弱患病甚至死亡。因为你什么？因为你轻慢神了。这手圣餐非常重要，不是马马虎虎的，这代表主的身体。所以结果有人生病，有人怎么软弱，有人死亡。这二九三十啊，我们看一下，那面就是立定根基建造。所以所罗门从立定根基起，怎么叫做建造好了？立定根基，这面就是能够分辨，我们不能不分辨。你吃喝呀，要分辨是主的身体。那面是宫庙具备，所罗门建殿从立根基一直到建完，宫庙具备。这边呢，这边不好了，这边什么？因为不好好守圣餐，所以软弱患病。你软弱患病，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具备的宫庙。我们要宫庙具备，那我们真正的宫庙什么？就是预备好的石头木料材料。所以这边软弱患病说明什么？说明我宫庙不具备的意思。那么外面建功完毕，对着这边来，我们看哥林多教会的光景是什么？里面满了破口。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外面你建得很好，有什么用啊？你这样子，你里面又有人患病，又有人软弱，又甚至有人死亡，那都是轻慢了主的身体。31、32，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那就随时主审判，免得跟世人一样将来审判，接受主的惩治。31、32这两节，这边是被主惩治，那边就所罗门去造船去了，不知受教，既要造船，还要自己再去贪婪。一面是所罗门与外邦人同流合污，也可以说走以东的道路，以东人的道路，因为他到以东去，到以新加别去，走以东人的道路，这边就与世人一同定罪。保罗说，你们如果不被主惩治的话，那么你就要，我们就要和世人一同定罪。你走世人的路，你就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们可要分别为圣。所罗门到以新加别去制造船只，就说明他没有分别为圣。你这么跟以东人搞在一起，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要彼此等待，彼此等待就是大家同心，大家都认完罪，都对付好了，再一同吃。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你看保罗多忠心呢，这么细致的说完了，还说如果还有别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好像还没完。保罗就这么的尽责，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聚会里的吃的叫彼此等待的意思，免得你们一同有罪，是吧？他有罪，你不等待，那么你也随便一起吃了，那么就是一同有罪，一同有份，所以两杯相对。那面是所罗门跟希兰人的仆人一块去弄金子，就是不分别为圣。那面不是不分别是没圣的，这个这边就在罪中有份。自然也是在最终有份。这边呢，如果你不彼此等待，你也是在最终有份。那边是同去抓军，这边是彼此等待，我们应当彼此等待的好，那边一块去同军的好，同军去抓军子去。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亲戚神所罗门，这边呢，你这边是你自己取罪，就是轻慢神，都是一样。所罗门为什么抓金子？抓金子就是关心自己，一切为己，一切都是为己。这两边相对，我们看保罗跟所罗门来相对。保罗是关心教会，所罗门是关心自己。那边是抓金子，这边是听劝诫。保罗这句话就是勉励教会要听劝诫， 主的话比金子还要宝贵。如果你没有看中主的话，你也得，哎呀，人家这么多金子我也抓吧。所以我们到底抓什么？我们这个不要抓金子，我们要听劝诫。保罗的话比金子宝贵。一面是所罗门一切自私为己，得到了450他连得金子还不够呢，每年还要得666，这一切自私为己。那对他这边是什么？保罗一切为了教会，所以保罗说，其余的是我来的时候再安排。现在保罗不是还见着教会，我回来的时候我还要再安排你们，一切为了教会。这边可以说使徒保罗这封信是严厉指责偏袒，严厉指责偏袒。对着那边就是这一个所罗门大大偏离主道，他都不知道自责，这样的去搞金子，大大偏离主道。我们跟外邦人不能随便的去联邦联合，西兰帮助所罗门这是出于神的旨意，但是西兰跟所罗门的仆人合伙去弄金子，这个就叫做什么呀？这叫做不分别为圣了，信的不如信的，等于同父异母了，是吧？所以所罗门是大大偏离主道。对着这个呢，就是保罗是严厉指责偏袒，保罗不能容忍，是保罗严厉的指责这个偏袒。这位保罗是关心教会，所罗门就是只关心自己。所罗门是利己，为什么弄金子？为什么造船只？利己。这边保罗是舍己，保罗毫无顾忌的来什么？来指责他们，他完全舍己。那边是贪恋金子，这边叫做自己取罪。你看见没有？最后一句话，你们如果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一边吃喝，吃喝自己的饭，一面要守圣餐，这不叫自己取罪吗？所以我们不要贪恋金子，也不要自己取罪。让我们一切为教会，而不要还是自私自利，还想为自己。有一点为自己的成分都不对，不管哪件事，你不要为自己。你说我没弄金子，你倒没弄金子，但你自私，你心里还是为个人。啊、所以神今天要对付我们这个子民，让我们把什么当作宝贝？什么是我们的金子？主的话是我们的金子啊！让我们真正看重主的话，那我们就不去偏离主的道。啊、所以我们要听劝诫，所以我们在这章圣经就偏离道。所以对待那边来就是要当自己。好，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坚守道，远罪祸，灵蒙头，勇士主。坚守道，远离罪的迷惑，远罪祸。坚守道，远罪祸，灵蒙头，勇士主。不去外面戴帽子，或者外面蒙头，乃是灵里真的让基督做头，尊基督为圣，尊基督为首，这样的尊重主，是吧？灵蒙头，勇士主。好，我们今天到此。